刘墉看着那些个近身们说：“嗨，我真没想到，诸位这么小家子气，竟然在这里和我刘墉玩闷葫芦、打擂台。”坐在首席的崔世文早就如坐针毡，红着脸说：“刘大人息怒，刘大人息怒，崔梁宋三家是首富不假，但是今天来的呢都是族里的长辈，曹营地下又出了煤了，得各家公分明白，所以呢当事儿管钱管账的子侄辈呀都去那儿了，至于银子嘛，好说好说，爷说了要8万两，那我们三家呢各出15000，剩下的他们五家均摊就是了，建护框队嘛也是件好事，不过这是个长项长利呀，每月定支多少请爷明示，回去告诉管事的由他们商酌，您看这么着可成？”福康安这才明白，原来这枣庄虽然地处偏僻，但是这些个矿主们和各地的客商往来日久，见识并不亚于巨商富贾，但是疏于与政府往来，不知道朝廷的厉害，才敢如此行事，便冷笑一声说：“哈哈，原来如此啊，看不出来枣庄这个偏僻小镇还有如此高人呢，看来他们是早就料到燕舞好宴，所以呢自己不来，躲在后边观风色，派点子不管事的出来敷衍了事，糊弄我们。小狗子，拿着我的名次去把那几位管事的请来。哼，你是铁公鸡，我有钢钳子，看咱们谁硬得过谁。”葛逢春答应一声就要走，刘墉却已经有了主意，一摆手叫住了他：“哎，等等，姚林，何必这会子去呢？哼，再说了，就他们那几个人也当不得那个请字儿。哎，风春，既然曹营地下出了煤，那可是要官征的，不能征给私人呐。他们三家占了，那五家怎么办呢？还有别的矿主也想要，又当如何呀？”葛逢春不由目光豁的一闪，心想：“好个刘墉啊，这一招果然厉害，正戳到了三家的致命要害呀。为了曹营这块地皮的归属啊，崔梁宋三家是从县里到府里一直运动到藩司衙门，花出去的银子不知道能建几个护矿队，如今刘墉轻轻一句话，这三家那就等于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，白忙活了。反正自己如今已经把家给拆了，葛氏和张克家都已上了西天，死无对证，清清白白的两袖清风。可是转念又一想，那边就坐着个济宁知府葛孝化，他不但和张克家是一伙的，而且在省里三司衙门都兜得转，尤其和军机处的阿贵还有极深的渊源。想到这儿，心里乱糟糟的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往东边看了一眼，果然见葛孝化已经起身离座往西边走过来了。葛孝化来到西边这桌席上，先对福康安和刘墉一躬身，转过身来板起面孔对近身们说：“我说你们怎么这么糊涂啊，没出去打听打听太原大同唐山抚顺哪个煤矿没有护矿队啊，把你们平常巴结讨好贿赂长官用的银子拿出了一半就绰绰有余了。再说了，这里离丰县百十来里，县衙门不在这儿，陆营也不在这儿，刘大人和福大人是钦差，还有许多大事要办呢，难道能在枣庄常年替你们护矿不成？平日 你们不是也有户矿的吗？集中起来防着出大事，有什么不好啊？八家矿主听了他这番话，一下子灵醒过来了，急忙七嘴八舌地说：哎，我们出，各位爷这么关爱我们，我们要是再不识大体，那还算个人吗？崔世文也说：嗨，我真是老糊涂喽，这样的好事，那管事的怎么能不同意呢？宋少卿也表了态：这事儿我能做得了主，既然太尊太爷画下了道道，那明天咱们就干起来。梁少军见他们两家都发了言，自然也不甘落后了，接着说：这件事儿好说好说，总之我们绝不辜负刘大人福大人的美意。其他五家呢也都参差不齐的表明了心迹，原本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顿时松弛下来了。刘墉一边喝茶一边品味着葛笑话的话，竟然越品越觉得有弦外之音，刚想说话，却见福康安已经站起身来，淡淡一笑说：嗨，还是打仗省心呐，如今的事儿啊，爹不认娘不认，君父百姓全不认，就认孔方兄。好了好了，石安，战俘还没有清理，省里那边的回文也就要到了，只怕他们还要来人呢，咱们回花厅稍微歇息歇息，有些事儿还要记忆一下，走吧。刘墉便笑着起身，葛逢春忙对福康安说：爷，我背您回去，说句良心话，这么多年在外边做官呐，都是别人伺候我，都快忘了本来面目了，多少年没伺候我少主子了，今儿个得像个奴才样。说着就伏下身来，福康安却摆了摆手说：行了行了，有这心呐就是好的，就算你主子骑过你了，你留下来和他们商议一下刚才说的事儿，然后过去给我回话。说完迈步出了大门。黄富阳和任京子本来是混在衙役堆里吃酒的，见他出来了也都忙着放下碗筷跟出来了，满院子的衙役黑乎乎的站起来一片。福康安在台阶上停住了脚步，看了一眼众人，语重心长地说：弟兄们，打了胜仗得了彩头领赏，那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，比你们平常敲拨勒索小民百姓得的银子要干净得多，但世上的事儿，谁能说得清楚呢？得脏银子也许平安无事，得干净功劳银子的也许还要招惹是非呀。哎，没有更多的话了，这个仗不大不小，以军功易序，愿意加入军籍的可以自报，把名单交给我就是了，不愿意的也不勉强，仍旧论功行赏。说完抬手示意大家坐下，转身走了。刘福二人回到花厅，脸色都有点阴沉，刘墉坐在椅子上打火吸烟，福康安却把靴子甩在了一边，脚蹬在桌凳子上，扬着脸躺在安乐椅上，眼睛望着天棚，好像在闭目养神，又像是在思考着什么。刘墉看了他一眼，笑着说：呵呵，哎，姚莲，你在想什么呢？福康安这才睁开了眼睛，长叹一声：哎，我是在想阿玛这一生不容易啊，他老人家是军政民政治安全套本领，我是看着他的白头发一天比一天多，每天早起晚归，满脸的倦容，有的时候甚至步履蹒跚，踉踉跄跄的，我就想宰相协理阴阳，百官各司其责，何至于事无巨细，样样躬亲，把自己累成那模样呢？可是通过今天呢，我突然觉得自个儿长大了许多，也更能理解阿玛了。他坐直了身子， 自嘲的一笑，又说：“就说今儿这场宴席吧，不过是蜻蜓点水，略有所触，我就觉得比昨天晚上打仗要费劲的多了。葛逢春是我的奴才，葛笑话呢是阿贵旗下的包衣，可以说是旗鼓相当的一对啊。阿贵和我家又是世交，纪晓岚胜券正浓，也和我家有莫逆之交。纪晓岚的事儿嘛，是不能约束家人，阿贵的奴才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葛逢春想当好官，竟然闹得一家人斩头流血，你说我们大清这是怎么了？我家的奴才放出去做官的有十好几个呢，大的做到孽台，小的做到县令，难道要我一个一个的去帮他们料理家务不成？刘墉只是静静的听着没言语。福康安摇头叹息一声，又说：“哎，好了，不说这些个扫兴的事了，还是说说写折子的事吧。哎，你看怎么个写法啊？自然是你的主笔了。”刘墉笑了笑说：“那是自然了。我想啊，调度指挥全歼全胜这份功劳，谁也不能和你争，我只是个参赞。善后的事儿，像组织建矿队什么的，可以以我为主写上。葛逢春大义灭亲，率领衙役随同作战，这个功劳也要写足。其他以下俱都应列名续保。陆营管带陈化荣策应围捕有功，也应该和葛逢春一例。至于葛笑话嘛……”他话还没说完呢，福康安就打断了他。他葛笑话有什么功劳啊？难道说是迎接我们回来一起吃酒？刘墉无可奈何的一笑：“嗨，姚林弟呀，可不能小瞧了这个葛笑话。哼，他呀那可不是个省油的灯。怎么，难道你没觉出来吗？哼，我们说那么多的话，他却稳坐不动。一说到曹营煤矿要归公，哼，他就急急忙忙过来打圆场，还画了一套话，旁敲侧击。组建护矿队纯粹是敷衍我们，因为我们不能常驻枣庄。他那话里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。各家把原来的护矿队集中起来，我们一走自然可以再分散回去了。还有什么八戒长官贿赂衙役的话，那都是让葛逢春听的。他明明话里有话，弦外有音，可是却说得滴水不漏，你说这等角色厉害不厉害？看来啊，他手里肯定是拿住了葛逢春的什么把柄，我们一走，葛逢春恐怕就要在这儿作辣了。”福康安冷冷一笑说：“哼，就是因为我听出来他话里有话，才不肯让步。这种事儿啊，你越让他越肆无忌惮，以为你软弱可欺。就昨天晚上的事来说，百姓没有替土匪遮掩的，这是山东省三司衙门、山东学政济宁训导丰县平日教化有功，所以百姓寻粮这一条要足足写上。哼，就是不提他葛笑话，就算他觉得委屈向谁说去？原定没有喊话这一条，是你临时提议的，这一条十分要紧，不然四面合击进了村，黑夜混乱之中，要想不伤百姓，那恐怕是不可能的。这是我的疏漏，你可以不写，但是我要附奏说明，你的文治见识就出来了，把我武的一面写出来，叫皇上阿玛知道我能带兵会打仗，这就行了。至于说葛笑话说的太原、大同、唐山都有护矿队，哼，完全是胡说八道。这个咱们预先没议，我要抢你一半功劳，合议调陈，各个煤矿、铜铁矿，凡是工人聚集上千的地方，都要建护矿队，民间出钱，官府经营，回头我们派人来检查， 要是葛笑话当真敷衍我们，哼，管他主子是阿贵阿贱的，我就办了这个葛笑话。刘墉听了不住的点头，心中暗想，这个公子哥当真不含糊啊，年少志远，不但通武，对文事也一点不含糊，如今的贵界子弟当中，这样的人已经是不多见了，只是就气量而言，似乎有点过分泾渭分明，有点过分较真了。正在胡思乱想，只听福康安又说，只是季家和李代的官司太令人犯愁处了。李代的儿子不孝已经撤诉了，我看这个案子也就不宜再翻腾了，事情闹到军机处，朝廷的脸面，纪晓岚的脸面都不好看，而且还连着父相和家父的脸面，我们不但官小，而且还是子侄辈，为尊者讳，为亲者讳，这是礼，打发李氏一些银两，使他们有个小康的生活，然后呢我们各自给父亲写信，由他们老一辈的出面去料理，你看怎么样？福康安点了点头，说的是，有些个事儿啊，那就像写字儿一样，越描越黑。刚说到这儿，就听见外边传来了一阵脚步声，知道是酒席散了，就不再往下说了，向守在门口的黄富阳说，富阳，你和衙役们一块清点的俘虏啊，里边有没有那个凌文爽的下落呀？黄富阳急忙回答说，回爷的话，这是爷最关心的事儿了，哪敢马虎呢，当场就清点了，没有林文爽，听说他是在扬州就和蔡妻分手了，说是到台湾去了。哦，跑了，哼，好啊，跑了初一，跑不了十五。石安兄，这件事儿奏折里也要写明，令赴佳片报延清老大人，着台湾府严加缉拿。富阳，叫他们先到东屋书房候见，就说我和刘大人要歇一会儿，一个时辰之后叫我们。说着起身进了里屋，不一会儿就听见鼾声大作，刘墉却毫无倦意，着人精子铺纸磨墨，着手给乾隆皇上写奏折。就在刘墉和福康安商量着如何给乾隆写奏折，如何把山东上下官员的功劳都写足，唯独把葛笑话晾在一边的时候，万万没料到葛笑话却捷足先登。他不愧是宦场老手啊，老奸巨猾，这边宴席还没开呢，他已经不动声色的把红旗奏报用600里加急发往南京皇上行在军机处了。这一天南京军机处正好是纪云当值，他习惯成自然的把一大摞各地来的奏折分门别类的检看着，捡到葛笑话这一封的时候，只见信封上密密麻麻写的都是字，延清宫小兰宫差转阿贵宫，为姚林石安大人生擒匪首蔡妻大捷一事，奴才葛笑话拟手叩安。纪云心中暗想，这样的好事儿，又是福康安和刘墉的手工，他们俩应该有折本才对呀，急忙把剩下的折本翻了翻，可是里面却没有他们的奏折，感到有点诧异，不仅笑着摇了摇头。正巧范时杰进来了，便笑着对他说，呵呵，时杰，你见没见过这么长的信款啊？说着把信举起来摇了摇递过去了。范时杰接过来看了看，也笑着说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这就好比人家中了进士，接混混比官府来的豹子还快得多呢， 无非是想先讨个喜钱的意思。羊群里跑出个兔子，哈哈，比羊能啊。这小子还真个别。哎，还不快拆，皇上整天惦着这事儿呢，见面就问。傅恒和老延青要是知道了，哎，还不定多高兴呢。纪元急忙笑着剪开了信口，取出信来，沉甸甸的，看样子是份万言书，也不知道是哪位师爷的手笔，一色的瘦金体小楷写得极有精神，把福康安和刘墉如何微服私访，得知蔡奇下落，如何调度部署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雷霆万钧之力，一鼓荡平匪首蔡奇的事儿，写的是惟妙惟肖。最后呢，是这么写的：奴才直在职守，事先竟未闻蔡妻惯匪隐藏在此，却有失察之罪。然闻报，即不止所辖各县扼守大小要冲，清查户籍，捕拿可疑人等，寸尺之功不敢妄言。然蔡妻乃朝廷要犯，就擒于枣庄，非一郡一府之庆，乃天下百姓之喜。奴才欢喜之余，思及主子关心，即告未怀，因不知主子是否随驾南京，特发北京及南京御驾军机处各一份，顺便请延青大人、小兰大人差阅。主子欢喜，亦奴才之愿也，并祝刘中堂、纪中堂万福，恭祝我主子康泰金安。末了署名却是奴才葛笑话。范时杰看完笑了笑说，呵呵，这个人我认识，原来在无锡当县丞，后来攀上了高恒，抬进了汉军旗，又运动内务府转到阿贵门下，后来又巴结越郡转到山东临西当了县令。别看他平常不哼不哈的，那拍马屁堪称一流，这不又拍到你二位头上了。纪云也笑着说，可不是嘛，哎呀，你想想，他能不知道阿贵在北京吗？故意的往南京寄了一份，不过这个马屁拍得响，天天有这样的好消息，皇上肯定高兴，哎，得赶快抱进去。说着便站起身来。范时杰却说，哎，我刚进去见过皇上，他刚从海宁回来，接二连三的见人办事，又预备着回驾，接着呢又连夜听岳钟琪汇报军情，太后老佛爷又感冒风寒，娘娘呢身子骨又弱，也得时时照应。刚才我出来的时候啊，皇上还说要假寐一会子呢，你这会儿进去，那他还休息得成啊？再说了，福康安和刘墉的折子肯定还在路上呢，你抢先去报喜也不大好吧，至少得知会延庆宫一声才是啊。另外我来见你也是有事儿，我要提前回北京户部去了，有些个事情啊，要向你这军机大臣领教呢。纪云这才又坐下，笑着说，呵，哎呦，这么正儿八经的。他和范时杰可以说是熟透了的人了，平常嘻嘻哈哈惯了，见他今天这么郑重其事的，料想事情重要，也急忙换了妆容说，请讲。说着打火抽烟，范时杰一边对火点烟一边说，一件哪是高恒的案子，刚开了个头就见捕役进来了，他们俩都知道准是乾隆叫进去呢。范时杰急忙站起身来说，那干脆你先进去吧，等你回到北京啊，我们抽时间再说。说完便转身告辞了。